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妮娜。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铁人，一位是刘老师，然后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小燕。大家跟我们这个电台跟前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可能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哈，我和小燕因为都是在那个上海从事金融行业的职场妈妈。然后今天的两位新朋友，这个我也想邀请一下铁人和刘老师，你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刘老师先介绍吧。
啊，那我就说两，我是这样，我是 IT 行业的出身，从 ZTE 到华为老对手，然后到美国 Oracle， 反正我国企、民企、外企都待了8年半。以前完全出于个人爱好辞职，做了一个小工作室，教中学生编程，满足个人的生命价值，一直到今天，就这样。
很厉害啊，就是把热爱和职业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还时间自由。那铁人呢？铁人讲一讲。
大家好，我叫铁人，我一直是做游戏行业的，就毕业之后就进的那个网易，然后一直这么多年都是做游戏，主要是做 RPG 游戏和 MMO 游戏，端游手游也都有做过，所以 AI 其实对我们游戏行业也是影响特别大的，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了。
对，所以今天也有幸邀请两位，就是在这个IT 方面也比较资深，同时呢也是生活家吧，半个生活家，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包括像 DeepSeek 呀，包括像豆包啊，还有腾讯元宝这样的一些 AI 运用出来之后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和冲击。那我今天先讲讲我自己吧，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因为小朋友的学习啊，还有生活状态啊，还有自己的工作，就是我平时可能跟小燕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跟女性话题比较相关的。那我自己在这个 DeepSeek 这个火爆出来之后，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不知道对小朋友的教育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了。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老师布置一篇作文，对吧，就是那我们以前可能按照我们传统的学习方法，那就是自己去写然后自己去打磨。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说他会直接就用豆包生成一篇作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新的孩子他还会改一下，那如果没有新的学生呢，可能就直接抄掉来。那么我有时候在想，这样的一些工具出来之后，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方式和对他们运用工具的看待的角度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我最近目前比较大的困惑。然后想听听各位其他的一些观察和心得。
要不两位技术大神留着后面，我先抛砖引玉。刚接着丽娜说小朋友教育，我觉得我在工作上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上周比如公司部门那个要参加公司一个会议，对吧，要提一些就建言献策，提一些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小组可能就是说我们 team 大概领了两个话题，我让大家去写，基本上交上来的有的还稍微改一改，有的就直接把 DeepSeek 的丢给我。对，所以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大家就用这个方式用得很快，但我其实能够一眼能看得出来哪些是自己思考过，哪些没有思考过。甚至我还问了我同事，我说你这个是有没有结合，他说结合了，但是他会发现 DeepSeek 很多东西他是会造假的，就是你让他说我需要多点数据，然后他给你的数据其实你在网络上是搜不到的，就我没有办法去验证它的真伪。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在就真的在工作当中啊，其实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技术大神或者你们在最近试用下来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体验。
啊，那我就说一下，因为刚才说到学生了， 那我跨界啊，我是教编程的，我又讨论学生又讨论编程。那先说这个 DeepSeek 作为这种 AI 呢，它文科也很强哈。我觉得 AI 最能够做的事儿就是代写作业。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奇怪，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同学会抄别人的作业，所以该淘汰的人在每个时代都会被淘汰的，只不过有了 AI 他们会被淘汰的更加坚决，因为抄作业的门槛很低了。所以写作业本身是一种练习，这种练习是这样的，你要让我说 AI 的原理其实它是学习来的吧，我很想要这样说，它是学来，不是人类把规则列好的。那么他学习到一定的水平，他有了 emergence 这种能力，涌现出这个能力，你去用它帮助你。那么如果你的水平明显比他高，他是你的好助手。如果你的水平还不如他，你怎么为水平比你还高的助手负责呢？你是工作的负责人。但是问题出现了，作业只要被老师看一眼，就到一边了。可是工作中的代码需要维护，那么我觉得有了 AI 之后，从学生阶段人与人会快速的拉开差异。
嗯，
我说完了。
特别的认同啊，特别的认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教一个比你还高的人，就 AI 永远，我会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也用 AI， 我会觉得就是最终的东西是要人来判断的，包括我自己用 AI 会要自己来判的，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被 AI 所替代掉的，或者说这也是当有 AI 之后那人具备怎样的一些能力，就自己总得会吧，而可能小朋友正好处在一个自己要自己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 AI 的这种替代反而可能很多时候是有点适得其反的，或者他其实还没有掌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AI 所能起到的一个作用其实是要更摆正新的一个位置的，否则那真的就是可能跟以前作弊没有什么两样，你归根结底是自己会还是不会吧，自己会了才能用 AI 去做那些重复性的或可能更加探索性的一些东西。
没错，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点我最近的感受就特别大，就是我最近在申请香港的学校，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用英文嘛，然后我就会用中文写好了之后我会投给他，我让他给我翻译，然后他翻译出来的东西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不符没有突出优势什么的，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再突出一下这个学术背景，然后再突出一下我对这个学校的这个渴望，然后他又给我生成了一篇，那他生成这篇之后我一看呢就有非常多的专业术语，显得这一篇这个申请信呢显得就是太过于文书了，又不够流畅，所以我又投给他，我说你再把这一篇按照我们更加简洁和流畅的语言再去修改，然后他最后给我修改出来了一份我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其实就在想刚刚铁人说的，就是说包括刘老师说的，当学生他的水平本身没有 AI 高的时候，那他去求助的东西 AI 给他反馈的东西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的时候，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挺残酷的。我觉得对这一代孩子来说，电子产品啊技术革新啊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也是一种糖衣炮弹，就是说那是新的丛林法则，这个丛林法则不是摆在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说你死了或者是谁活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可能给你的提供的是舒适的，包括就是说奶头文化也好啊，就是那些比较简单粗暴的路径去获取一个结果也好，它给了你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它是用新一代的丛林法则在淘汰某些人。
这点我也其实特别的认同，或者就很多报道也会说就是 AI 可能在 AI 的时代下面会更加需要人的判断，就好像人人都是一个老板，而 AI 是你的助理，那老板的需求最终还是要人来去确定的。而其实可能现在会对于学校教育，我认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从小我们这一代作为小镇做题家，很多时候是按照顺从接受理解，
对，
但是缺少反思，缺少判断，缺少自主。那沿着这一条路 我们这一代是这么走出来的，而到下一代他有了 AI， 更加需要是判断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这我需要的东西它应该呈现出什么样子，我如何能够准确的描述清楚我的需求，我的判断，然后 AI 可以去做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一个助理，会给你结果，然后这个结果你有自己的进一步的一个判断，你可以给他方向，而这些可能更加像是可能现在独立自主思考所需要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其实在传统的学校教育里面是不具备的，或者我们国内教育里面是没有的，可能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会认为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挑战，或者应该是加强的一个部分。
对对，
嗯，
我现在就感觉说学校包括刘老师您那儿，就是你应该开发一个课程是教您的学生怎么科学的使用 DeepSeek。
啊，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想说一下，最重要的首先先禁止学生用 AI 更重要，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想这里头给大家提一个思维概念，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我这几年的学生就会发现大家的电脑操作水平直线下降。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号称会用电脑的，甚至上了高中的，你发现他只会打开电脑，桌面有三个快捷方式，所有文件存在桌面，别的一概不知，他认为他会用电脑了。你消费了高科技不等于你掌握了高科技，那么用电脑很基本的，你首先会文件系统能理解才行，这是第一个例子，对吧？第二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第二个例子就是说你在用的时候，你作为学生，你拿 AI 帮你完成作业，你是一个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当年我们刚有百度搜索什么，毕竟什么谷歌还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问过问题说，哇，互联网上有搜索引擎了，我们还需要看书吗？现在同样的人在问 AI 替我们干了这些，我们还需要会吗？他们是同一群人，就像当年抄作业的人现在还在抄作业一样，但是这事儿挡不掉。对我来说，我跟你说有时候很难，我举一个例子，上周我上课，我就刚刚春季开学，我问大家用 DeepSeek 吗？用了。然后你们怎么用 AI 的？你知道吗？有一个七年级女生，她说，刘老师，我用一个叫什么什么 AI。 我说你为什么用它？她说因为这个 AI 我在让她帮我写文章的时候，她把参考的文章列得特别清晰特别真。我说这有什么用？我知道她。她说我要把所有的参考文章认真读一遍，变成我自己的，然后我去重写这个文章。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网上卖 AI 课的人太多，我不想点名那个中国 AI 教父，他就是卖 AI 课的，让大家认为所谓用 AI 的人淘汰了你。咱们所有在公司当领导的人都知道，你裁员不会按照大家 AI 工具使用的考核排名裁员，你是把业务能力差的那些人裁掉，然后让业务好的人用 AI。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所以，当老师一点一点设计课程挺重要的，一方面让他们理解怎么回事，一方面初期确实要限制。啊，这是我的观点。
嗯，我理解您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也蛮有感触，就是 其实不是光是看它的使用量，还是看它的输出的质量，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在说你AI 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教育到底重不重要，对吧？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重不重要，其实这个事情两三年一直在提。但我记得之前看到李开复还有谁，反正几个名人在聊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就是跟刘老师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思维过程，就是你从小到大你的学习过程，你还得自己去训练。如果你不训练的话，你的孩子的神经元它的突触，它是那个碎片化是不能完成的。那么那你以后长大了之后，就像那么前人讲的，那你长大之后你可能不会提问，或者他给输出的答案你自己没有碎片化，大脑神经没有通，你可能没法判断。所以就是我也是蛮认可的，就像现在为什么从小孩子还在让他学奥数，别人也问我说，那你那奥数题让 AI 一问人家都回答了，对吧？包括那个国际的奥林匹克的奥数题人家也能答，为什么还让孩子学？我的观点也是，你毕竟要自己训练过，你要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你以后可能才会用，才会判断。我感觉这个还蛮重要的。丽娜，不知道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学校那个跟你们体制内的学校的学风不太一样哈，我就说他们其实老师放得挺开的，就是我最近发现他用 AI 呢，他会觉得AI 的答案也不是他想要的，他在思考这个东西。我也给了他一定的空间，我说你可以去对比，然后但是我也肯定了，我说你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对吧？现在大家都要用这个工具，但它是工具。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AI 它，我们用 AI 哪些人会胜出，就是说你是去思考 AI 背后的思维逻辑的人，就是 AI 给我生成的这个答案，比如说我小朋友遇到一个数学题不会做，那么他去求助 AI 给他讲解，那么他如果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反思，哎，这一步我为什么没有想到，那我在针对这道题再用，要用 DeepSeek 帮我出更多类似的题目，让我去训练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思维盲点，就是你是用它去训练，去知道它的底层逻辑的，这种学习和交互方式，我觉得可能这些孩子会胜出。但如果有些孩子他仅仅是用 AI 达到他交作业的目的，或者今天我就是想找点就是把答案抄完，但至于为什么这样，反正现在都有 AI 工具了，我也不想知道。那这批孩子，我们如果大人不去引导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残酷的。就包括我觉得现在学语言学英语也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在就是说要求现在的学生像我们以前那样，就是说一段听力音频听十遍，一个英文单词背十遍，这样的方式来学英文的话，他们肯定是在电子产品的诱惑下，因为你那边一放进去所有的英语翻译啊什么的诊断文章，他全部给你翻译出来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去脚踏实地学习语言的挑战是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大的。
我接着两位刚才话很有感触。首先是上一位姐姐叫什么来着？
小燕。
小燕说的那个训练的时候，真跟你讲啊，我也有好几个在北美上学的学生告诉我，因为那边的 AI 更是重灾区，是吧？他说他们身边已经有部分同学是被 AI 训练的人，
对，
这事儿很可怕啊！这人要训练 AI， 这些 AI 已经，他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要问一下 AI。我觉得他们也觉得这些人几乎完蛋了。这如果不改的话，那么下一个事就是说，我们用 AI 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人和工具的能力边界，这不是 AI， 就老板还要分清他和员工的能力边界，是吧？那这个你分清能力边界说起来简单，你没有干过足够多的活，你就分不清楚能力边界。那么对于中学生学生来讲，很难的是我做一个作业的时候，我和 AI 一起完成了，他认为这是我的能力，那你其实不知道你在里边到底做了什么，这是太难的事儿。转到老师这儿来，我是做老师的，我每年都在对抗 AI。 说实话，编程的 AI 提升得很快，但是这个前提还是刚才我同行铁人也说的，代码是由人来最后来负责的，对吧？你让 AI 写代码，你的需求写清晰，这个句话好难的，你要很专业的训练，并且现在业界已经有大量的 初级程序员用 AI 写出无穷多 bug 的屎一样的代码漫山遍野的堆了，这个很难。那么转回到我做老师这儿来，我的课程要与时俱进，我要一方面让学生他还是要用一些 AI， 一方面还让他认识到这样用 AI 更好，那样用 AI 不好，一方面我还有的作业我让他用 AI 也完成不了，这个对老师也是个新挑战。
对对，是的。
就如果只是从完成作业的角度来讲，老师布置的作业100%的把这句话输入给 AI 给的答案，那就是当成是作业交，那这个太容易了。对于学生来讲，它仅仅是一个传声筒而已。其实在那个科研领域，包括可能基础科学，都有一句话嘛，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方向，而谁能够提出建设性的问题，谁能够有灵光一闪的那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才是真正的思考。就好像数学题的问题，像费马大定理还有黎曼猜想这样的一些方向，包括像马斯克提的用工业化的这种原型迭代的这种方式，那成功与失败是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考。而对于学生来讲，主动思考的能力我会认为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就自己主动的思考。那换句话说，回到我们小时候，其实学渣跟学霸跟现在的小朋友加了 AI， 学霸跟学渣的差别我会认为其实是会放大的。
对，
因为可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小时候的学霸你可能就千方百计的想要弄清楚，只不过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百度，也没有 AI 可以去辅助你，你只能够自己琢磨，跟同学讨论，问老师，有限的教辅书，那这是一个知难而进的过程。那现在有 AI 呢，这个知难而进的过程呢是可以扩大你的深度和广度的，那会能够让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去搞懂更多的知识。那对于学渣来说呢，小时候就是抄同学答案，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抄一遍，那现在呢就是让 AI 帮他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过程的话，那么差距必然是会越来越大。
是的，
因为真正的差距是愿不愿意思考。
对，
而小时候可能不愿意思考的同学差距没那么大的原因是大家的生产力工具都比较有限。
对，
你可能抄，可能学文科只是背也还行，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你有偷懒的方式了，那更加需要主动思考，更加需要知难而进，更加需要兴趣或者是想象力的一个驱动。那这时候这部分的能力如果没有去进一步培养或者是放任的话，那这部分的所谓的学渣的小伙伴同学可能就会更加的会被社会给淘汰，这是其实挺可悲的，我会觉得这。
好，刚刚铁人他刚刚说到了一个主动思考的问题哈，就是包括刘老师说，就是现在有很多学生其实体现出来是被 AI 训练的这个痕迹。我又比较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现在的包括成年人，就包括老年人，就包括我的父母，我们日常所接触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很多信息是被投喂的，是被算法，甚至被算法精准投喂的，然后呢，在这种不知不觉的你被别人投喂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在思考，我们下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学习方式和他们的生态环境，可能就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现在那些短视频嘛，就是我曾经也试着就是说自己去录一个短视频，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他那个背后的数据就会告诉我说，这个视频在多少秒的时候会流失掉多少的这个观看率，就所有的一个比如说几十秒的视频，他如何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把它看完，他背后其实是有精准的一个算法在后面支撑的。那我就在想，就是说下一代的人类，他们如果从小都是接触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的话，没有就是像我们以前去读那种大部头的经典书，那么他们的第一就是说他们引起他们注意力的那个门槛，就是那个强刺激会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另外就是说他接触信息的密度，可能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就是一个高密度信息，但是可能就是深度不够， 有些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杞人忧天了？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人类的下一代，他获取外界知识的方式就是这种方式，就是跟我们远古，我如果把我们的童年叫远古时代，就是跟我们远古时代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的下一代的人类，他是被他真的是有可能被 AI 训练的，因为你 AI 一直是这样去回答你的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了 AI 这样的一个回复之后，他就认为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真理，然后他又会把这些真理可能又投喂给机器，这样不断的其实就是一个互相量子纠缠的过程。就我就在思考说，有些时候我们的焦虑或者我们是不是多虑了，就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个玄学了，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一类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现实啊，你焦虑也没有用就是你每个年代确实学习的方法和工具，刚铁人也说了，每一代的生产工具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与其焦虑，还不如想想怎么去更好的使
用，提高自己的水平。
对，刚才丽娜说了一个点，我就因为也想到，就是因为这一次，比如说这次 DeepSeek 这么火，对吧？其实对于普通人的冲击最大的，就是因为其实 ChatGPT 之前的应该是 O3 还是哪个，反正人家推理模型和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语言模型，就推理模型其实在专业人士里面经常在用，只是我们普通人以前不太用推理模型，这次 DeepSeek 让相当于弄了一个普罗大众的，大家能开放式的、开源的看到它的思维方式了。大家就感觉好像技术有进步了，但其实这个技术一直这一两年什么的，其实一直都在的。包括 DeepSeek 他的团队，其实前两年发了很多论文，包括他自己这一次我去看了一些就是 B 站上的一些科普的 UP 主，他也说，其实就算就梁文峰他们团队，他也没有做什么算法的革命，他其实也是精进和改良了一些算法。对吧？这震惊大家的可能是它的算力没有大家想到，就是说需要用那么高级的一些芯片，所以这一波就是炒作，我感觉包括是让大众感觉好像收到了很多新的消息，但是技术的发展啊，就我不知道，可能刚才待会儿两位技术大师也可以说，其实技术它并没有一个说因为这次 DeepSeek 它有一个很大的跨越式的一个跃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随着技术的逐步的推进，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一些事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焦虑。就像以前大家可能都只能走路，然后后来有了汽车，我们就去学怎么开汽车就好了。那以后有智能驾驶，我们就去学那智能驾驶怎么用。我自己不是那么的焦虑啊，有可能就有可能我是觉得技术就是顺其自然的，我们作为使用者来一步我们就做就行了，不要有说突然好像会跟不上节奏了，觉得好像一下大爆发我可能会落后于时代，我倒是没有这方面的焦虑。
小燕，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和我的区别就是 S 人和 N 人的区别，就 S 人他就是只关注当下我的这个无感，我接触到的东西， N 人他就会做非常多的这个推演，对吧？就是非常明显，咱们俩的这个16型人格非常明显。
但是我是 N 人啊， N 是应该是直觉型吧，没关系。
直觉型啊，
是技术，
就是会推演，会比较往后推演。但我觉得其实你 S 属性蛮强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嗯，好，刚才终于说到 DeepSeek 了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要说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很明确了，都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对不对？那一个新技术被人用，要普遍了才会真正有它的 power 出来。那么 DeepSeek 干了什么事儿？可以明确量化它的软件效率30倍，1/30。昨天新发布，这周每天又要开源。昨天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更新了显卡驱动，基本量化大概2000行代码8倍。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叫 AI 平权，所有国家各行各业都用的，它会真正的走入到我们生活。那这是第一个，你不知道会爆发到哪去，所有行业都会。我觉得在这种方向，今年明年应用会有很多。第二件事是，作为 IT 从业者，我觉得我跟铁人可能是同行，就是我们才发现摩尔定律几乎要停了，对吧？物理学很难在2年翻一翻了。30年前我们不是这样玩的，30年前我们可注意代码的效率了。我们那个时候英伟达出来，那个人家华硕一定要重新写驱动的，最烂的显卡厂商才用公版驱动的。所以我不说这些名词，我是说真正喜欢编程喜欢钻研的年轻人，你们的春天到了。未来有10年20年，你写更好的代码推动世界的进步。过去30年大家都写烂代码，不考虑效率，反正机器硬件会往上升的，所以软件的春天来了。
所以你给一下这个、
啊、对，我都知道你刚才还说未来会怎么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类容易杞人忧天。比方说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研究很多复古的，大家会觉得这个无聊了，到那边。当我们去年圣诞再说大家不看电影，春节又爆了。所以并且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是精英推动。还有我想说的是，人类从来就只有前5%的人会看严肃书籍，古代的文盲现在看穿越小说，它跟文盲没有区别。
嗯嗯，
所以没什么大变化，真的。
明白，嗯。
我觉得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到我小时候看那大部头的那种什么类似于《红与黑》这样的古典名著，也确实是占用我阅读时间，可能5%不到的时间去读这些书。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去看的是《萌芽》呀，对吧？就是去榕树下混呐、啊，就是
去看《夷陵》呀，
还看青春爱情小说。哎，那我们想一想，那个 DeepSeek 这一波之后，有没有觉得说中国人？还是这个应试教育也好，还是把这个科技哈，给它干出来了，就是至少在所谓的50霸主之间冒出来一个黑马吧，这个黑马可能之前都不重视的。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可以的，又掰回来一局？
我其实这点是有感触的，我的主要感触是。现在这些媒体或者是自媒体为了博眼球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永远都是基于现状在谈问题。
对，
或者说当今天可能美国强大了，明天可能芯片强大了，那么就说我们被卡脖子了，永远是基于现状。而它的出发点我会认为其实本质上是为了博取流量。那而真正的问题是要改变世界。就像哪吒出来之后又说可能电影业的春天怎么样，说什么的其实都是那一批自媒体赚的，其实流量的这个生意，这中间是对于可能普通人来讲也就看个乐子。然而其实去看背后的所谓的去看背后的这个过程，那我会觉得其实跟可能自媒体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 DeepSeek， 我会觉得其实有一个细节，因为我自己其实因为工作关系吧，就其实很早也会用 ChatGPT， 有用 4O， 然后也会之前看 Midjourney 之类的，会用图生图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然后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之前国内其实被禁止了，就大家其实绝大部分国人他用不了 ChatGPT， 他没有尝试过，他用的只能用豆包这种很简单的这些任务和帮你去分析一个文章之类的非常简单的这些应用。而其实 DeepSeek 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普及的作用。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是比肩 ChatGPT 的能力的。 那以前用 ChatGPT 也有很多的限制，它不能够很方便的，我可能打开一个手机 app， 然后跟别的那些 app 是有深度的结合的。我其实没办法这么做，我只能打开他自己的这个 app， 而且延迟也很高，我跟他对话的时候语音的延迟是很高的。以及 ChatGPT 对于中文的理解我认为是不如 DeepSeek 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原因，我认为是直接把双王四个二丢到国人面前的，他没有经历前面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刺激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上来讲，我会拿它跟 ChatGPT 去做一个对比，我认为是各有千秋，也是很震撼。但可能更对于更多的以前没有机会用 ChatGPT 的同学来讲，这样的一个震撼，我认为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情况，也确实也是可想而知的。
哎，那我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那个我们这次 DeepSeek 的成功也是源于说中文的这个推演好像是比那26个英文字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对机器来说它是更会学习的，这个理论是经得起推敲的，是 OK 的吗？就比如说国外的鸟，它不同的鸟，它可能我们国内可能就说海鸟对吧，水鸟，我们这种机器它就懂这个是水里面生活的鸟或者是海里面生活的鸟，但是可能英语它的这个它就不会有这一类的语言表达方式。它的意思就是说导致机器的学习效率、生成效率和思维效率要比中文慢，这个我不知道是自媒体博眼球还是真的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第一，我确实不知道背后的技术细节。第二，我深深的怀疑，我也看过类似的结论，我深深的怀疑就是根据现状像写作文命题一样的，他找到了一个特别轻巧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乍一听也很有道理，但是也确实无法证伪，因为他的论据就是我出现了 DeepSeek， 他如果在没有出现 DeepSeek 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觉得还挺有前瞻性的，但是出现之后再说这种观点，那永远是对于现状的一个解释。除非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他出现来解释，否则第三方我是很难信服的。
刘老师呢？刘老师看过这个类似的报？
我看过，我说一两句啊，这是我说有可能。第一，比方说从信息学来讲，中文英文都是我们叫有序符号，中文的符号常用汉字3775个，英文26个字母，那中文其实而且中文是个二维图案，就中文的同样的字数它的信息量大得多。那么你看第一点，当做语音识别的时候一定中文比英文好，因为每个字很清晰在那儿。那么如我们的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输出的还是 chain 嘛，不还都是某种程度 chain。 那么在中文的这个中文的 chain 每一个元素它的信息量大，所以我觉得会有可能效率上更高一些。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可能，我也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过，我只能发表这么多。
明白明白。就我看到那篇文章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次也是那个中文的一个复辟吧，就是说比那个英文对机器学习来说比较友好。但我之前接触到的所谓的01代码呀，还有之前的 C 语言的编程啊，其实都是用数字和英文组成的世界吧。所以我这次 DeepSeek 的这个倒是让我真的就是有一些不一样，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哈，包括这次股市上面这个科技股的这个重估，就在今年就是过年之前，我一个 Google 的朋友，我以前高中我们高中那个兼职班的这个学霸第一名，他后来去 Google 了，然后他就在过年前把他 Google 的股票赎回来了，然后买了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个投科技类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产品哈。我当时还在说，我说你 Google 涨得那么好，一直创新高，我说我很有压力。但是事实上后面证明，就是 DeepSeek 发布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家爸爸就逼着他们家小孩每天这个读中文的这个字要读多少遍。就是感觉技术流派就技术圈也开始在慢慢重视中国的这个力量。
二级市场是涨得很好，我们现在也都是把很多的仓位都投到科创啊，包括恒生科技，现在也涨得很好嘛，就说明可能整个的机构包括投资人的信心还是重新回来了吧。
对，所以我那天看梁文峰的那个访谈，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如果从美国的审美哈，我们也会觉得他是个 nerd 的形象，对吧？就是说也不是那个就是所谓的符合美本的申请人设，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形象的人，他就凭借我们东亚的所谓的这个农耕文化的题海战术也好，刷题也好，死磕也好，那就把人家从零到一搞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通过更低的成本去更加普世化。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真的就是文化的这个冲击和反差感，也让我觉得就是好像用他自己朋友圈的话，就说新世界已经到来。
挺好的，挺好
的。是的。
刚刚就是想问铁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上一次问你，就是 ChatGPT 出来之后对游戏行业的那个改革变革，然后铁人说他觉得还是不是很好用，那我想问一下，现在 DeepSeek 出来之后，您觉得使用体验感有没有本质的变化？
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也仍然让我很惊艳了，跟我用 ChatGPT 差别还是蛮大的。用一句话来说，我觉得是第一更懂中文，第二是能给我更高的一个启发性。但是要说转换为游戏行业的生产力，我会认为简单来讲的话，可能对于中高端的那一部分是影响是有限的，但对于中低端的部分，特别是可能低端的美术资源的一个效率上的一个提升还是很可观的，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会淘汰那我想问一下，那会淘汰哪一类的或者哪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对游戏行业讲的话？
笼统点来讲，我觉得不学习的人都会被淘汰，而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暂时我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说哪个工种可能马上就要失业了。对，因为以前可能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们外包嘛，也很便宜。对，就像做不是很，比如做图标或者做一些角色，其实外包本身也很便宜，因为低端的外包也很便宜，他拿来可能换换皮改改就能用。对，所以对于低端来说本来就很便宜了，可能就是更便宜，价格更低更卷。但对于真正的会有品质的，除可能像黑神话悟空这种，那其实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真正对于高品质的内容输出产品，就像对游戏来说，内容型的产品来讲，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你自己的创意，你的审美。
这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也可以借助 DeepSeek 来给你赋能吗？或者是来？
目前来说，我觉得没有颠覆式的，就不会达到有颠覆式的这种创新。可能对于别的行业会有颠覆式的，但对于内容创作行业来说，我认为其实还看不到。或者简单来讲，用 AI 来写作，跟说你自己来写作，最终其实真正出彩的还是你自己的想象力。你自己的对大纲的构思，但 DeepSeek 可以去帮助你，它跟我就用 AI 来写作给人的吸引力，这还是两码事，没有听说
的。AI 写作业就可以了，写作比较扯。
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类比，因为都是属于内容产出行业，都是属于文化创意行业，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人的头脑。
对，人的感情、人的感受可能是他无法替代的。
对，
好的。
但是它会提高效率。
明白，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在此呢，我们再次感谢今天重磅加盟的两位技术大咖，谢谢铁人，谢谢刘老师，
谢谢
、
也让我们学到很多。
是的，希望我们整个人类在 AI 的这个加持下，我们能够往更平和和更美好的方向去进展。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了。拜拜。
好的，拜拜。